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野猫子的家。我们现在谈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教育制度、训练制度的这个差别，是吧？
对对，
因为还我们就先不说这个美国人孩子，是你我知道，一说问起美国孩子，这么说吧，你问你个中国孩子，哎呀，你业余什么东西？他说我踢足球，他不会说我踢足球跟打篮球，很少很少，绝少绝少有，对吧？
对，
美国孩子。他会不会？他真的假的？他会跟你说：“我踢这个，我打这个，我这个
报了好多班，
对，报了什么
什么都会，
什么都会。对”
对，
那确实这样的人，这样的海选里出来的人，那和你哎，我四岁就让我们还打为什么？因为我自己1.82米，我老婆1.73米，那我要你说这是没我们家孩子将来也能长到1.9米？这什么这不一样啊？对不对？
没错，这个遗传基因。是很核心的一个，
也是一个对啊，很重要的东西。
对于运动员来讲，这个尤其打职业高水平，那这非常核心的一个重要环节。你知道，其实天赋这个东西，所谓的 DNA， 后来就我们讲这个遗传，实际是还是要建立在你一个这个刻苦训练的这个基础上，因为运动员的这个职业呀，其实是我们讲养小不养老。青春饭
啊，对对对，
对吧？
青春饭，对
对，不像下象棋啊，下象棋那些，
对，
不叫竞技体育，
花到50、60、70
都有，对对
对,
对，像这个，尤其是竞技体育比较这个激烈的对抗性运动，
对对，
特别是这个养小不养老，你知道我发现一个就是特核心的问题，我这个2011年呢，我是这个被 CBA 当时跟 NBA 合作。
哦
，CBA 和
中国篮联和美国篮联
，NBA 中国
，NBA 中国啊呀，
搭桥，从中搭桥，促成 CBA 和美国 NBA 的一个战略合作是什么呢？每年送 CBA 优秀教练员来美国学习
啊，
对，然后呢，我是正好赶上我2011年，我是被这个 CBA 委派来到美国学习，当时我们一共12个人，12个教练员，
教练员
啊 ，CBA 的12个教练员，我是教练组组长。
哦、oh, ，OK。
然后呢，我跟现在的首钢现在男篮的总经理叫张云松
啊，
小云，还有前中国女篮的助理教练贾楠，仨，是长训班就是3个月在这儿，其他9个教练呢就是
短训班
2周就回国了，回中国了，然后我们在这个3个月里边，我就在这儿，在奥斯汀，然后在
德州，
奥斯汀跟着马刺队，
啊，
马刺下边的这个他的那个当时叫 G League， 就是发展联盟嘛，这个 Development League， 马刺队的梯队叫 Austin Toros，
OK，
哎，然后呢还有当地的大学，然后 UT， 然后 UT Longhorns， 我们讲就是长脚牛，
德州大学，
对，谁的母校呢？就是 Kevin Durant，
哦 ，Kevin Durant 的母校，
然后在那儿。跟他的大学球队学习，一共学了3月，包括当地的高中、初中，我就在观察，观察之后呢，我们学了3个月之后，你想他整个一个系统，从初中、高中、大学，这个半职业，这发展联盟到职业队，看完之后呢，中国篮协让我们3个人要写总结，我写了8篇。写了8篇呢，实际感受非常深，包括细小的细节啊，一些这个都写在里边。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一件事，我其实就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喻，竞技体育运动，直接是跟人种相关的。
哎我天哪，这个
知道吧？
这个话说的太深了。这样哈，我这个各位听众哈，我可能是给我自己脸上贴金吧。我发现我后面这个小时呢还是有些广告，也可能是因为我的节目受大家欢迎啊，所以这个老板就把广告往我们这推了。但是我确实今天我觉得我的节目我特别高兴，然后我大家希望也非常喜欢马明教练跟我讲这些内容，好吧，我们再进下短短的广告，还有一分钟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春天的美加东焕然一新，正式出游好时节，纵横海鸥美加东巴士团畅游五大名城，纽约、多伦多、千岛、蒙特利尔、魁北克，7到10天两国美景名城巡游一次尽享。
3月29日首发团就可乘坐观瀑船，体验尼亚加拉瀑布的磅礴气势，
独家行程带您探索华尔街财富奥秘，更有机会品味中法道地美食，不能错过的味觉盛宴，
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指定纵横海
哦。父亲刚从医院回来，胃口很差，人还很虚弱，整个人感觉非常难受，头发也掉了不少。
还好服用日本海之滴鹤藻糖浆，身体机能保持得不错，人人都对他的健康特别有信心。
你是说市面上唯一获得日本健康营养食品协会认证的海之滴鹤藻糖浆？
没错，就是海之滴鹤藻糖浆这个日本免疫功效专利配方。
利川大介医学博士唯一推荐海之滴鹤藻糖胶，最适合长期需要去医院、食欲不振和肠胃不适、疲劳、造血功能差、肝肾机能、免疫力低下的朋友服用。现在就拨打日本海之滴鹤藻糖胶免费中文专线1-888-482-58881-888-482-5888，获赠免费鹤藻糖胶试用，数量有限哦。
我是黄海蒂，海蒂晃。
美国奥奇国际金融，美国宏盛保险与理财，20多间分公司，提供长期护理及慢性疾病等活着就能用到的终身分红型、万能保证型及指数型生前福利险。我们立足美国，开发亚洲及中国，在家族信托、财务管理、教育基金、退休养老规划及全球资产配置等各方面，奥奇宏盛诚邀金融、税务、地产及法律精英加入我们的团队，同享利益优惠，共创事业，打造辉煌未来。请电美国奥奇宏盛1-800-340-16881-800-340-1688。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家。这刚才马教练您说的这个，你写了8篇报告给这个国家
中国篮协，
中国篮协啊，
对，
就我让在我听上来说啊，现在好一些，但过去是至少在美国讲究政治正确，您这个话是语出惊人，是绝对政治不太正确啊，但是你这是你的观察的结，跟你的这个考察的结果。
对，其实因为
就是人种，这我再重复一遍啊，这个广告之前可能大家忘了，他马明教练讲的是人种是决定体育竞赛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需要考虑的这么一个因素。嗯，
主要因素，
主要因素，
对，也可以说，
您还不让我，政治正确，你就非得逼着我政治不正确，
其实不是正，就是我们从竞技体育，单纯从竞技体育来分析啊，
嗯，
因为我回来的，我记得我的报告里边核心的一点，我就是举了个例子，
嗯，
美国的篮球相当于中国的武术，中国的传统武术，
啊、哎呀，这有意思，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嗯，
你看啊。因为我整个学习过程当中，这3个月我们每天记笔记训练内容，我看下来之后，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美国的基本功。
嗯，
美国孩子们从小的基本功要求，以及他的防守要求，防守质量
对
啊的要求，他叫什么呢？叫这个侵略性防守
啊，
你知道吗？必须得让拿球人随时随地的紧张，保护好球。你保护球的过程当中，你就已经就失去了判断球场的这种观察力了。
有意思，
因为你总怕球丢了，
对，
它叫侵略性防守
，aggressive defense。
对，所以呢，他们从小就初中就开始这样培养，一直到 NBA 还是这一套东西，
嗯，
它没有变的。OK， 那么对于美国黑人球员的成长，很多黑人球员成长。你知道就像中国武术一样一样的，
嗯，
我怎么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知道中国的传统武术，
嗯，
有一种叫长拳，
嗯
啊，我们讲长拳，
嗯，长拳。
你想一个问题啊，你叫一个8岁的孩子过来，
嗯，
从小练武术，学武术，
嗯，
打一套长拳，
嗯，
给大爷看看，
啊对，嗯，
夸这孩子有模有样的这一套套路
套路
下来
了，啊，
这孩子到
街上
28岁，
嗯，
来哥们儿，
嗯。
爷们儿，打一套长拳看看，嗯，再耍起来虎虎生风
啊，
对不对？
对，对。
OK， 这爷们儿到80岁的时候，
嗯，
他那套路不变啊，
嗯，
他忘不了，
嗯，他忘不了，嗯，
再打一套长拳，
嗯，
他就点到即止，意境出来了。
哎，有意思，
明白吗？
嗯，
他每个年龄阶段， 有它不同的表现形式。
嗯 ，OK，
美国篮球也一样。
OK， 嗯，
青少年时期就练这东西。
嗯，
到詹姆斯到28岁的时候，你不用说，他上了球场，他的对抗、身体机能，整个他的青春期已经爆发出来了。
嗯。
全球场都闻着荷尔蒙，那个
对对
那个
爆棚啊！对，
他使不完的劲儿，他的对抗，他的力量，
球场闻，电视都能闻见，
没错，
隔着电视都闻见。
然后他的那种球场表现，
嗯，
打完一场比赛他不觉得累，
啊、
所以你
打两场，对对，
你看到每年的夏季联赛 NBA，、
嗯、
为什么放到 Las Vegas
啊？
打完比赛，这帮人
就出去吃个玩儿，
造，第二天接着比赛，接着干，
嗯，
一点就不觉得了，你就觉得这帮人太生猛了。但是呢，美国的高中生，你知道，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情况，
嗯，
一天高中生比赛啊，正式比赛打两场比赛，到三场比赛，这帮孩子没事儿，第二天接着打，
那真是，嗯。
他已经把这种高强度对抗的比赛，他已经形成一个常态化了。
嗯，
那你说带着这帮高中生到亚洲打一圈，
嗯，
随便打一场比赛跟没打一样，跟那个就是准备活动，
嗯，对，热身、嗯、
啊，哈尔刚出了几滴，完了，比赛结束了，拿下，
嗯，
可不得打60多分吗？你看我戴尔文这帮，
90分，对对，
打琼斯杯，
嗯。
打到了赢，当时我们领先着40多分的时候，
嗯，
我们教练叫个暂停 ，Tony Russell 叫暂停，叫过来之后，
替补队
把所有球员臭骂一顿
太少了。
当时领先着40多分
，
打到第三节的时候，你知道他说句什么话把我给逗乐了？我在场边上
，OK，
他说：“你们他妈的现在给我上去防守，每个人脸对脸看到他中午吃了什么。”把我笑的，我没想到还要这么大的强度，他就要求球员。那你想，这帮孩子们，大学生啊，大一大二的，我们平均年龄21.5岁。
嗯嗯，行，
上去就是哎呦，
生猛，
就在40多分领先的基础上，还给对方这么大的压力，说妈的，上去脸对脸防他。看到他中午嘴里边吃了什么东西，
这个是打的亚洲的什么亚洲这个杯，亚洲最大的国家琼斯杯，
对，
亚洲最大的国家当年多少年的一句话叫“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然后不是特别冠冕堂皇的，就是你就说老美啊，特别会讲话
啊，
打完之后
啊。
我们在现场那个记者会 每一场比赛结束干了人家伊朗队或者什么卡塔尔队
好几十分，对对，
六十多分下来
五六十分啊，
媒体一采访，
嗯，
你知道我们教练怎么说吗？
怎么说？
我们一秒钟都不会放松，因为我们尊重对手。
哎呀，这话很感人呐。
对呀、啊、
这话很感人，
因为我们大老远10多个小时
飞
到亚洲，
对，我
来
不尽力也不行。
对，我们不是哄你玩的
啊！对，
我们必须得把真实的表现，
嗯，
体现出来。球场上，谁防守有一个环节漏洞，
嗯，
下来歇会儿，马上换人，
嗯，
谁耽误一点马上换人。而且我们有时候五上五下
啊，
给所有球员上场的机会。
机会，嗯，你这么一说哈、啊，我还得评论一句，就是。我能感觉到，
嗯，
你们这位主教练，他不是在玩外交这个游戏，他还真是真心这么热爱他的事业，热爱篮球，尊重篮球的比赛规律哈、啊，不是规则了，规则是规则啊，就是尊重篮球本身的篮球的精神，比赛精神，
没错，
很了不起，
体育精神嘛，
体育精神，
对，
嗯，好，我们再进广告，马上回来，大家千千万万不要走开。哎呀，刚才讲的这个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那我在这个播广告的时候跟马教练我也聊这个呢，说明很多问题，体育精神对对手的尊重，对篮球本身的尊重哈。再说回来，刚才一开始我们讲过这个话题，就是说在美国呢，咱们就说这个呀，就是好莱坞 NBA。然后我们俩刚才还讲到，在广告的时候，我们讲起来，这个就是说，你如果你很强的话，你对于跟不比你强的人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美国的精神是尊重， 那中国精神可能是客气啊，比方说这个不能太过啊等等，这个这也是文化不一样，咱不说有这个咱不能说谁对谁错啊，无可厚非。那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说，你比方说大家都每个人年轻时候上学的时候都有一段哎这个或者是什么上就这经济不太好的时候。在美国呀，你如果你碰到一个富人，你跟他出去吃饭，这个富人到结账的时候，他实际上他是尊重你，他让你出这个钱，他认为你看我要替你出钱，等于是我说你是不行是吧？
好像更看不起你，
更看不起你了。而在中国人相反，谁大款，在那桌谁先多，那当然买单来就这个人来。这个东西呢是一个文化，我们也还是不能够说非此即彼啊，但是呢确实是不一样。但是。直接反映到体育跟艺术的表现，刚才说拍电影啊，跟其他，我相信在这个科学，在各个领域里头，这种独立的，这个是不是叫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 这个精神，在体现在美国的体育，特别到篮球的方方面面。
没错，没错。
嗯，这有意思，非常有意思。
这个、其实是特别，让我们体课、这个体会非常这个深刻，这个记忆犹新的。这个包括我们这个大学的球队在亚洲的这种横扫，让我真正看到了实际的差距。就是亚洲的篮球和美国的篮球真实的硬碰硬的差距，非常大。所以呢，那次比赛就是前年嘛，2023年的比赛，七月份打完那个比赛之后，我就马上到了马尼拉，就是菲律宾世界杯男篮的比赛，中国男篮也去了。在马尼拉，结果呢去了以后呢，我提早就是把当时，因为我们打琼斯杯是在世界杯之前的热身，所以有好多国家队都去，九个队嘛。然后打完这个比赛，我就跟中国男篮那边就讲，我说哎，注意菲律宾队什么情况，日本队什么情况，几个球队的主力的特点啊，数据分析什么的，这些我也跟中国男篮那时候有沟通，有跟他们讲这些。但是呢我们还是很遗憾的败北，在这走了麦城，中国男篮是因为什么呢？
对，中国打菲律宾那场是个大事件。
我看的整个就是非常憋屈，为什么呢？就完全不像一个怎么说呢，训练有素的专业球队。当时是谁呀、这个塞尔维亚的那个乔尔杰维奇
教练，
请了他做这个中国男篮主教练。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外援叫李凯尔，规划的球员，是森林狼的，然后从 NBA 森林狼规划过来的。
OK，
代表中国队打。当时我就因为这几个国家队的都我很清楚，尤其菲律宾队那几个外援我都熟，我就说，哎，我说注意谁谁谁的特点，谁谁谁的特点，这个都是要小心，尤其是他们投篮这一下。我们当时呢其实是这样，我是刚参加完琼斯杯的比赛
啊，
美国队和亚洲队的差异性，我看得非常明显，
看得非常清楚啊。
为什么呢？你长期在亚洲，打亚洲的球队，亚洲的赛事，你就已经形成一个常态化的节奏了，你明白吗？就是节奏。比如说一场比赛啊，就是我每次进攻防守，这个进攻一个节奏是结束是24秒，
对，
中国队呢每次可能在20秒就结束了。你知道美国队是什么呢？20秒打俩来回
啊。对呀、
知道吧？
对，他夸
增加出手的机会，提高命中率，投不进抢
抢
下来再打，
抢不着防守，
对，防起来，压迫式防守，抢来再打反击，他的整个的这个速率
啊，
节奏
快一倍，
全场快一倍，所以呢，打任何亚洲球队都不适应，亚洲球队都不适应，跟这帮美国孩子们一打，哎呦，整个一地手，你看老美，任何一个球队只要是美国队参赛的，你都觉得他几步就过到前场，
对，
是不是？他那个速度，
对，感觉
哐哐哐几下就过到前场，我们觉得那场地28米长，那场地老远的了，你知道吗？且得跑会儿，
看着呢，
因为倍儿慢那节奏。所以呢，你让美国的球队一上去，全场紧逼，一打起来，整个亚洲队就稀里哗啦就完蛋了，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一看中国队那个节奏，还是学生球、学生比赛的那个节奏。
那节奏，对
对，
嗯，
遇到菲律宾肯定要吃亏。果不其然， 然后包括他对他外援的那种研究，比赛前的研究，然后防守都差的很多。
你说那前年这场比赛，菲律宾有个 Timberwolf， 就是这个森林狼的外援是吧？
对
，OK，
中国男篮。
中国男篮，
中国男篮，
中国男篮有一个，
对 ，Timberwolf 那个谁李凯尔嘛，当时，
哦，
他规划成中国人嘛，
中国人，
他说他姥姥是姥爷什么的，
是中国人
啊 ，Half
Chinese，OK OK，
所以他代表中国去出战，但是呢，也是
没失上，
没稀里哗啦打，但你像我们打到第三节的时候，我记得当时领先，
对，开始领先了二十分，很多。
对，领先了二十分吧，差不多。后来被人家直接就投了五个三分，
三分，
哗哗哗就给打回来了。打回来之后反而领先我们，然后就输的就是非常，觉得是当时在世界杯的现场，觉得非常侥幸。哎呀，我们就是特遗憾输了这比赛，我们是完全能赢的，
能赢的啊。
结果打完那比赛呢，我就跟国家队当时的这几个领队啊，包括教练，我也在讲，我说啊。OK， 这场比赛输了，我说这是世界杯。我们在发微信的时候，我也在安慰他们，我说这世界杯啊，
yeah.
高水平，全球最好的球队都在这儿。
呀、yeah. ，
我说，但是你们一定要注意，一个月以后，在杭州亚运会
啊，
中国男篮还是和菲律宾分一组，
对对对，
还有谁？还有台北，
哦，
都分在一个组
那一组。
我说我刚从台北打完比赛，我知道台湾队也有规划球员，美国黑人。啊，非常强！完事我说你们一定要小心。我说如果在家门口，你们再把这个台湾输了，菲律宾输了，这可就太难看了。果不其然，
又是二分，
一模一样的。跟菲律宾那场世界杯的比赛，在杭州一模一样的输掉。
先领先好像也是二十分，
赢领先二十分、二十一分。最后直接就一敲钟，比赛结束，输一分，
输一分，
叫人家那个谁，那个外援。也是投了五个三分，直接把比分给追回来，领先我们一分，最后比赛结束。亚运会我们打第三，在家门口头一次，从来没有那么丢过人。中国男篮，哎呦，我当时，
哎呀，
没法说。但是呢，这些不经历风雨，是吧？怎么见彩虹啊？
对对对对，
都得经历。
你
没有这个魔力，怎么锋芒？
嗯，
啊，
有意思。好，我们进入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我今天采访的是马明马教练，他在给我们讲篮球。
高加索真正的人间仙境，
高加索上帝遗落的后花园，
世界遗产聚集，寻觅挪亚方舟的踪迹，小镇幽静，梦幻醉人。
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顺道游中国，四国十七天，含机票只要1999加税，五星酒店、特色美食、船票、缆车票全包，
1999含全部机票，还可以延期探亲回来哦。4月30号出发，
华美假期626-340-4300-340-4300。
如果不幸发生车祸，立刻打给您的律师咨询，以保障您的权利。服务超过37年，口碑最好的华明胜，有专业的美籍律师，经验丰富，专精车祸、劳工、减债、移民、刑事以及有关法律上的问题。
我是华明胜律师，我会帮你争取最高的赔偿。
我是 Tammy， 如果你发生车祸，请马上打我们的24小时电话866-338-6868866-338-6868。
华明胜律师。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三种语言。
好，我们继续听马教练给我们讲篮球。这个刚才讲到中国队两度哈、啊，在一个多月之内两度败给了菲律宾。这个事情我这些年我是不怎么看、不怎么追看篮球了，已经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那我就要问你了哈，菲律宾也同样是刚才你讲过说中国这个，比方说24秒哈，这个违例这个规矩，就是如果大家听众任何人不懂哈，就是篮球的规矩，拿到球之后，现代篮球是只有你有二十四秒时间，你必须投球
出
手，哎，碰到篮筐之后，再这个才能这个碰篮筐了就可以再从 set up 呀。那但是呢，刚才马教练讲的是， 菲利这个美国的球员，大学也好，是职业也好，他们在20秒钟之内经常就能够打两个来回，那就是这个速度是比这个亚洲是吧？咱不说中国，不光是中国，要快有一倍。
普遍的亚洲球队都快。
普遍亚洲球队
对。
那我要问你了，既然这两场这个中国人就是败给菲律宾，大比分领先之后败给菲律宾，他的原因有没有？菲律宾的教练是美国人，
一定的，他就是美国教练嘛，
美国教练
对、但是美国教练是常年我想要打那个世界杯的时候是 Chel Reyes 是菲律宾人
哦，
但是呢他的好哥们儿就是现在这个迈阿密热火队的主教练
哦，
也是美国梦之队的助理教练，
嗯对，嗯
叫什么来着？
嗯
，Charles 是我的校友
啊、
哦，他弟弟现在就在他弟弟就在这边叫君 Reyes。
OK， 嗯，
也是我校友，他们两个哥俩。
不是，我请问这二位菲律宾兄弟也得1.9米多？
没有1.8米多，
1.8米多。OK，
他是菲律宾四届国家男篮的主教练。Chel Reyes、
oh, OK，
然后呢他后来就是不带国家队的时候他就是这个菲律宾国家电视台的体育频道的
评论员，
篮球评论员、
对嗯，
然后呢但是他很受就是经多年每年都来美国，
嗯，
你知道就是前两个月还来呢，
嗯，
前两个月刚从美国回马尼拉，
嗯，
他们跟美国之间的这个沟通是随时的信息、
OK，
然后所以呢他们整个的球队第一是语言
都说英语，
全是英文，
对，
而且全是美系，
嗯，
美国的训练方式，
嗯，
美国最先进的训练理念，
嗯，
美国的外援融入球队里都讲英语，
都讲英语，
没有任何障碍，
打完球就吃汉堡去，
对对，就是那种，他没有任何障碍，
嗯，
所以呢，他整个的这个美式的这种训练方式和他的整个球队文化，
嗯，
就是这么建立的，因为菲律宾的职业球队都是这个体系，所以呢。打到杭州亚运会的时候 ，Chel Reyes 已经辞职了，
嗯，
说我打完世界杯我就不干了，
嗯，
换的教练叫 Tom 啊 ，Tim 啊、好像是叫 Tim 呀，叫什么？
嗯，
是个白人，美国白人，
嗯，
那是已经在 PBA 干了30年的美国教练
哦 ，OK，
所以呢，他对他手下的这些
嗯
各个职业队选拔出来的国家队的精英球员，他都
就菲律宾球员好球员，
对他太熟悉了，所以呢，他的整个球员包括那些美国黑人球员，
嗯。
招进来的他们就是完全没有任何障碍，
嗯，
在球队里都融入的非常好。那么反观中国男篮，
嗯，
主教练乔尔杰维奇，
嗯，
来自于塞尔维亚，外援规划球员李凯尔来自于森林狼，
说英文的，
美国这等于是半亚洲人半黑人，
嗯，这
球场上三种语言，
至少就得请俩翻译，
跟不上，瞬间。这个
对呀，
瞬间的转换，球场上的语言、沟通交流，而且所有的行为习惯是不同的。
嗯嗯，
球场上的行为习惯是不一样。
嗯嗯，
所以你想，这个球队，你主教练怎么说的？安排什么样的战术？
嗯，
然后这外援讲着美式的俚语，告诉你怎么跑溜底线，还是这个空切，还是掩护挡拆啊 low post， 还有什么这个 pick and roll， 怎么打？
嗯，
完全就是怎么能捏到一块儿，这是特大的问题。要不我哥也在讲语言，你知道吗？主要是communication，
其实就是 communication，
对，
就是交流，
对，是不是你能理解教练布置的技战术，
嗯
啊，理解球员的一个眼神儿、
嗯？哎呀，这个太对了，这个太对，你看、啊、
都不用说话，
对，你看这个，我刚才一直要想讲美国呢，当然这些大学球队他从哪儿来呢？从这个高中来，高中什么来的？多数都是 inner city， 就美国什么街区里啊那种，
没错，
那种就贫民区也好，是有钱没钱的，反正多数可能更是有贫民区多一些吧。那些孩子啊，你看他在那个铁丝网盖那个像笼子一样那个篮球场上打球啊，他们很少互相讲的，哎，传球给我，怎么一个眼神就过来了，然后你就这个、啊、
你说的没错，
对。
By the way， 我再给你讲一个令我非常震撼的一件事儿，
嗯。
就是去年呢，我在美国这边，我又带队又参加这个第43届这个琼斯杯，
琼斯杯
台北，我每年都带美国队 去参加比赛，
嗯，
然后在参加这个国际比赛。去年我在组队的时候，出现了一件令我终身难忘的事儿。
Okay.
对，就是篮球对我的冲击力啊，给我的一个感受。有一天，就是我在组队的过程当中，整个基本上很多球员来自于西海岸，
嗯，
自由组队，我组了一支美国球队。
OK，
都是以前打过职业的，
嗯，
哦，打职业的有，
嗯，
有大学刚毕业的，
对，
啊，有一些年轻人，
嗯，
他们都在找工作，找机会，
嗯。
想通过这个比赛在亚洲，
嗯，
找一份职业球队，
嗯，对对对，
找一个工作机会，
当个外援，嗯，
然后我就组建这个球队。当时呢，我在交报名表的时候，给组委会提交报名表之前呢，我在 confirm 所有球员嘛，
嗯，
你知道有一个球员凌晨3点钟给我打一个电话，
嗯，
我说你决定了要参加这个球队？他说我决定了，决定了，
嗯。
我说，但是你有没有看时间？现在几点？3点钟，凌晨3点钟。我说你在干嘛呢？哦 ，coach， 他说我现在刚到健身房。我说 what？
哇，
凌晨3点钟，我说你去为什么去健身房？哦，他说这个晚上我那个没睡觉，那个白天是那个我健身完之后吃完早点再睡一会儿就行了。我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
嗯。
结果当我见面问他的时候，我就因为觉得
好
奇嘛，好
奇了，
为什么你凌晨3点钟不睡觉呢？
啊啊，
我一问他，他说因为啊，凌晨3点我去健身房，第一便宜，
哇，
第二
没
人
少，
没有人，
哦，嗯，
我不用跟别人去抢杠铃片，
哦，
不用跟别人去抢场地，我可以自己练投篮，自己去那儿练力量，
嗯，
啊，练速率，
嗯，
再一个主要是便宜，
嗯，
我一听。这帮人是真的为了生存去战斗，
对对对对对，嗯，
你联想一个问题，
嗯，
像科比这么有天赋的人，凌晨4点钟，
嗯，
看到洛杉矶的太阳，他还能让我们亚洲人打篮球还有活路吗？你说，真的，你就是你反思一下，我们是什么？
嗯，
上午一波训练，
嗯。
回来吃个食堂，
嗯，
食堂吃完饭，
嗯，
中午
睡
一
觉，睡一觉，
哎，睡到下午3点，
嗯，
又到球馆，
嗯，
接着，
嗯，
下午练一波，
嗯，
练完一波，晚上放羊，
嗯，
就完了，
嗯，
这就是正常中国的运动队的生活，
嗯，
美国的真正职业运动员都是为了生存而战，
嗯嗯，
没有24小时的概念，这24个小时什么时候说练就练，
嗯嗯，
我还遇到一次，你知道霍华德。
那，哦，知道，嗯，
德安哈维尔，
对对，霍华德，嗯，
2016年
，OK，
去北京，
嗯，
晚上10点半11点呀，
嗯，
飞机落地首都机场
，OK，
落地首都机场12点钟，哥们儿拎着鞋到球馆了，已经，
哇，
他们对时间没有说，你别说他倒什么时差不时差的，他忍在哪个车上忍一会儿，闭会儿眼，他就算睡觉了，
睡觉了。
说起来，睁了眼开始练就练。哎呦，我当时看到所有，就是我接触到这些美国球员，就是他们的这种训练精神，
嗯，
给我的感受，
嗯，
什么蜜罐里求生存，哪有蜜罐，都是嘛很残酷的，
嗯嗯嗯，
这种为了生存，人家在拼命，
嗯，因为这一般人都知道。一坐飞机，你虽然坐了，比方说10个小时、8个小时啊，那个耗。那个对身体
的
耗都软了，对呀，都酥了，对不对？
哥们下了飞机12点多，拎着球鞋到球馆了，我一看，接着练，真好。还有一个让我看特别大的差，这是人家的训练精神啊，对于我们来讲是特别冲击的。
嗯，
凌晨3点钟，
嗯，
为了生存。那么，你知道我看到还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运动员，我们所这个接受到的。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
嗯，
以及术后的康复体系，
嗯，
我们跟美国差距是非常大的
啊。
你比如说，
嗯，
姚明30几岁，32岁就退役了，
嗯，
这是百年不遇的人才啊，
嗯，
啊，
嗯，
说退役就退役了，脚上是有伤，
嗯，
脚上什么伤？咱做手术请最好的医生，不是请不起，
嗯。
对吧？但是我们就是因为延误了，没有来得及治疗，比赛压力过多，比赛过多，造成了劳损。你即便给他修复了，
嗯，
上不了量了， 一上运动量
一用力不行
就完蛋。
嗯，
他是这种情况。还有谁？刘翔。
哎呦，那是更惨的一个案例，
也是百年不遇的。
对，
两次伤退比赛。
嗯，
那我们就看到我们中国的体育康复，
嗯，
体育康复医疗体系是不是
体系
能够跟上？核心问题，你看人家美国这边 NBA 的球员保罗乔治，当年小腿的腓骨迎面骨直接骨折
啊，
这在中国就废了，你一辈子弄不好都得坐轮椅的。
嗯，
迎面骨骨折休息一个赛季，人做完手术
回来了，
康复训练，现在顶薪，
嗯，
俱乐部顶薪，仍然是这个重量级的球星啊。
嗯，
他怎么康复的？骨头都折了，
嗯，
把袜子都给刺破了，那个腓骨当时，
哎呀，
迎面骨直接咔嚓就撅断了，
嗯嗯，
这么重要的伤，照样还打到现在呢，做完手术，所以我就说，实际我们这么一比，你看他的整个的这个运动康复医疗，我们也是有差距跟美国，你包括詹姆斯，
这是医疗科技的先进，
对。
这个没
康复
没对
手段，
嗯
啊
嗯，
包括科技含量的这种
治疗
仪器，
对
吧？
对，
他怎么去做这些东西？你知道我前两年我在做澳大利亚的那个跟澳大利亚这个体育科技网在做所有的体育科技类的产品开发呀，做这些。
OK，
其中有一个客户，你都想象不到他做了个什么？他做了个芯片
啊，
这芯片是干什么用的呢？By the way。他说我这芯片啊缝在一个布里边
OK
这布呢是镶着皮子的布
OK
我说什么我说马鞍子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芯片在这个马鞍子里放到马背上
OK
它可以实时的监控一匹马的疲劳度和它的劳损程度骨骼赛马所有的马匹上百万美金呢英国纯种
对呀对呀那对
但是训练师不知道这马累不
累
不累哪条腿劳损
哦
我电脑监控着哎差不多了啊就停了不然你知道他折一条腿欧那儿哭死了
对对对
你知道
就好几百万
对你根本你就知道他把科技的运用到这么细的环节上
我呀，跟这个以前跟我一个拍电影做这个动作的指导，我们聊起来，我知道杨紫琼在当年在香港拍早期电影的时候，她年轻小姑娘哈，然后也有的是经历，然后以前跳芭蕾的，然后她又肯那杨紫琼呢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啊，她肯干，然后呢。有一天呢，这个拍一个最后马上要杀，就是不是杀青，马上要收工的时候呢，他要从这个桌子上，可能他们说也就一米多这个不到一米的这个桌子上跳下来，就完事儿了。结果呢，最后一个镜头跳了几次，导演说再来一次，然后他没问题，他就上去就跳，跳下来之后就坐地上了。导演说好，这事完了，他就坐地上不起来。他说哎，怎么开玩笑啊？他说腿折了，然后人家就笑，就嘲笑他。后来发现他那脸上就白呀、啊、流汗啊是真腿折了。为什么呢任何人啊多大年纪的人说实在的就50岁60岁人自从一米高的这个椅子上跳下来也应该没有问题。但是20多岁的女孩子如果是就一整夜这么用在让她跳。
连着对。
跳到最后她骨头就能折。你说这个事情当时在香港的武行都觉得这事情特别不可思议。但是杨子琼那人绝不是说谎话的人她确实就不高反正我不知道反正总之就跳下来就折了。平常的时候都不需要保护什么的不需要歪呀哎她就
但是她这个年龄是不应该。除非是寸劲儿，要不就是准备活动没做开，要不就是劳损累了，已经太疲劳
了，
已经达到那个压力的程度了。
对，
然后一落地，最后一下可能折了。
就像你说那个马啊，
对，
他要带个芯片，他哎不行了，这不能再让他跑了，
没错，没错，他可以实时监控。
嗯，
然后而且呢，你知道这几年我就是前几年嘛，就疫情前，我一直在跟澳洲的科技公司，包括这个国际篮联在合作。
嗯。
你知道我见了很多无数个就是特有意思的那种科技公司研究的产品，
嗯，
就是给你的启发，就是你有时候想象不到的。
哎呀，
我看一个朋友的公司，你知道研究什么？他说，你知道真正的这个 VR，
嗯
，VR 在全世界非常就是这个。在全世界它能产生的盈利价值其实很多都是在欧美国家是黄色网站 他们是可以赚钱盈利。
嗯，
他说但是我们公司开发的是什么，我们完成所有残疾人的明星梦想。
哇，
当你戴上 VR 的时候，戴上我的眼镜的时候，
对，
你想变成 C 罗，
你
就是
C 罗。对，
虽然你坐着轮椅，
对，
你知道吗，
双手倒扣篮，你就双手扣篮，
没错。他说你知道我们是满足了所有残疾人成为体育明星的梦想，我们在做这些内容。
有意思，
确实
这样哈。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再回到刚才这个跟你去纠缠一下这个政治正确与不正确的这个东西，这个话题上。我们刚才讲了哈，说这个啊，美国的哈，特别是美国，它的科技，它医疗科技，它的各种种这个发达，以至于它的运动员有最好的这种医疗也好，是这个保健也好的保障啊。但是他们不受伤，也应该有自己本身这个素质上强。那这个同样还在这话题上我们在讲。我其实我心里是认可你说这个政治不正确这个话题的。因为我们你比方说你要让一个美国人呢，因为在比米粒还小十倍的一个象牙上刻上200多字一首唐诗，对不起，你打死他，你把多少枪多少刀，几代人也做不到，
对
吧？
没错。
这个没办法。但是你要反过来，你要让中国人平均的中国人能够像美国这种底特律啊这种街区上这些黑人也好是白人也好的孩子那么扣篮，那么那你也对不起，你就没有就没有
达不到。术业有专攻，根据不同的运动项目，不同的行业领域，你知道吗？所以他这个就适合从事这类。你比如说美国这么多的音乐人，他的美国的这个你像 blues啊，这个蓝调，这个 B.B. King，
对啊，
这些包括这个 Marley，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 Marley， 一帮，他黑人音乐出来的东西，
对，
白人肯定玩不了，
肯定玩不了。
但是你要说 Heavy Metal
啊，对，
那一定是白人的，
白人最好，
英格兰的或者说欧美的，美国这边的，它不同的文化领域，它体现出来不同的表现形式。篮球就是你看黑人橄榄球，甚至橄榄球里边白人更多。你知道吗？大块头，那个 defender 那帮人，
对，
知道。那么真正你一看到为什么台湾的棒球这么厉害？想这个问题。
对啊，对啊，
对吧？
他
也是很清美的这个训练体系。他学习了美国的这种职业大联盟的棒球的这种执教理念、思路、球员的这种。
日本也是，
日本也一样，
日本也是。
所以呢，但是你看不到真正美国人去从事乒乓球。
对，
游泳，
对，
体操。
你这样说，你刚才说这个呢，可能还更是体育文化。
对，
我们刚才讲的是，你说这个人种，这个很，我说之所以什么所谓政治不正确啊，就你跟你刚才这个广告中你跟我讲的，你说黑人的他的 bone density 这个骨
没错，
骨质比
这个确实是人种，我们就是
肌肉
就这个
elements
元素吧，它整个身体元素结构，它适合干这种对抗性运动。
跑跳，
跑跳，对抗，强对抗，比如说橄榄球运动员，他撞一下翻一个跟头起来之后他没事儿，
对呀、
黄种人可能散架了，
对，散架了，
为什么？黑人游不了泳，也不说游不了泳，人很多黑人家里都有游泳池啊，
对对对
啊，
对对，
但是
你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很少看见黑人去夺冠军，
很少，几乎是没有
，
为什么呢？因为本身黑人的骨骼粗壮，适合对抗性运动，同时他的肌肉纤维粗，所以呢，他到了水里他就比较沉，比黄种人的那个体重重一些，他游起来他的费劲儿的那个费力的程度吃力
一些，
中国黄种人到了水里之后，就是我们亚洲人到水里，他的浮力大，轻啊，他速度就快，你知道吧？他是不一样的，知道吧？但是你真的让黑人爆发力很强。他的运动体现在什么呢？橄榄球，篮球对抗性，
对
啊，你看他的排球，以前最早的海曼，
路
易斯，
记
得吗？美国女排，
嗯，
那当年都是多爆发力的那种力量，那到现在你让这些黑人运动员，你让他如果到了，你包括博尔特百米，你这些人很难达到，就是这个亚洲人很难达到他们的这个高度，知道吗？
有意思，我这样，我再进下广告哈，最后很短，半分钟， 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在这个最后还有大概十几分钟，我们跟马教练讲的是篮球跟体育跟等等等等体育文化。
丝绸之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见证舞台。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留下了传唱千古的诗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智趣旅游带您开启一生一次心灵洗涤之旅。兰江哈市、北疆乌鲁木齐、吐鲁番、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周秦汉唐古长安，包机票、豪华酒店、全程特色地方美食，每人仅3399。
智趣旅游626666999，626666999。
所以还真是不一样，
对、
啊、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个，
而且你看，真的让黑人现在有些黑人的运动员呢，去参与体操运动。
嗯，
体操运动呢，它体现的就是一个爆发力
啊，
瞬间折跟头的那个爆发力。
对，你说你刚才说这个没有黑人没有游泳，我叫那个拜尔吧，跳水的那个是啊，爆发呀和这个等等，这个肌肉型
体操的表演类，因为很多欧美运动员呢，他从表现力，以及他的这个舞蹈的编排，在体操上面，也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尤其近几年，美国的女子体操，也有黑人运动员，也非常好。但是呢，你看着他就很难达到中国运动员那种轻盈的那个感觉，他们是力量型，
对，不好看。说实在，我看是不没什么好看，
确实有爆发力，
有爆发力，他可能转的圈多。
对，比如说那个跳马，包括他自由体操里边一出场的那个跟头，你就能看出来，咚咚咚，那几步踩的那个地板都晃，你知道吗？咚咚咚，就是那个劲儿。啊，但是看中国运动员确实是轻，体重轻，你知道吗？就是显得轻盈飘逸。
那我再问你一下，你这个关于这个体育跟人种之间的这些高论吧，这个被写了八篇交给上篮联，有没有受到领导的批评或者表扬？
没有，当时实际，我是比较认真的，真的在总结，在研究这些东西，
对。
甚至说，这个其实我从运动员后来转变成这个教练，到这个球队的经理，到管理者，然后在 Nike 做这么多年体育市场部的工作，我一直是喜欢就是分析这个问题的这个它的逻辑是否成立，为什么我们出发点和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你不同的身份、不同时期，你要有不同的思路。为什么我后续我在跟澳洲的公司在做体育科技类东西？那么这里边也是帮助我们获得更多的启发，以及对体育产业的真正认知。啊，体育产业很多人不明白是什么，因为我们是带着符号的人。你明白吗？这当我们走到马路上，任何人看到我打球的吧？
啊，对，
我心话打什么球？打门球。现在这岁数打门球
了，对。
你不是年轻人，但是你身材在这儿就是你的标志。一出去人很多人说打球吧，我说是。几十年前打球，对吧？但是现
在
有时候聊这些，其实体育产业是一个非常宽泛、非常广泛的一个
产业，
具有深度的产业。体育媒体、体育服务。啊，体育场馆运营、体育科技、体育康复医疗，
对
啊，体育经济，对吧？这些都是体育产业里边的其中一份子。那么，当你在这个，说实话，这个这么大的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体育领域无处不在。你比如说，奥运会一开幕，连你在餐厅吃饭那纸巾，提供商那纸巾上面都印着奥运的 logo， 它就是奥运。产品这个 supplier， 对不对？
供应商，
指定的，所以呢，它是无处不在的，对吧？你美国的运动员，我带着美国运动员在台湾的街头、台北街头去拔罐子去，
啊，
让他们体验一下中国人的这种针灸，拔罐子，他们觉得哇，中国这种治疗太神奇了，刮痧给他们，就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体验。这个我觉得是全世界各个国家都会，这个运动员都会特别新奇的一件事儿，
太有意思了。这个、
对，
太有意思了。
然后说中国篮球，你说其实还是我希望能够在现在的这个 姚明刚刚离任嘛，
嗯，
啊，他从这个中国篮协主席的位置下来，
嗯，
现在新的这个领导班子以及新组建的国家队，其实就是要卧薪尝胆，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需要广大的球迷给他们一个支持，
嗯，
而不是盲目的饭圈文化。现在这就是中国体育界，
嗯，
存在最大的毒瘤，
嗯，
就是饭圈文化。
给我的听众再进一步解释一下，体育界的怎么饭圈文化？
这个饭圈文化呢，它是来自于地域黑，
嗯，
球迷之间，
嗯，
球迷里边还分真球迷和假球迷，互相，
嗯，
这个
较劲，
较劲，
嗯，
挖苦、讽刺、
嗯、
对骂、
嗯、
对战，甚至实际跟运动本身已经完全没
有
关
系了，对，
对，
正好相反，
所以呢，
跟体育精神正好相反，
对
对，嗯，
所以呢，体育精神，顾拜旦讲，更高、更快、更强，
嗯
啊。然后现在的托马斯巴赫是现任的国教委会主席，又增加了一句这个更团结啊，更这个和谐。
嗯，
那么要的就是世界和平。
嗯，
通过体育的这种精神，
嗯，
来融合全世界人民的这个健康的引导和发展。
对，其实这中间就再说回来，也就包括你的这个尔湾大学的这个教练那种。我们这么兢兢业业打这场球，是因为我们
尊重
对方，尊重体育精神，
没错，
对吧？
没错，
对啊，嗯。
所以我看到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应该需要抵制，而且现在的，尤其现在的年轻的运动员，一定要理智的去看待问题。
嗯，
但是他如何去让他一个年轻轻的心态能达到这种理智的分析？
嗯，
这个就是教育。
嗯，
体育精神，
嗯，
如何能够感染和教育一个人，
嗯，
树立正确的三观，
嗯，
这个才是体育的精髓所在，
嗯，
而不是说嗨，为吃口饭，
这个
当天和尚撞一天钟，
嗯，
啊，这么去做这个事情，不是，
嗯，
不管你追求他的胜与负，
嗯，
重在参与，
对，
这就是国际体育精神现在突出要体现的。
嗯，
然后是这个和平，就是这种概念。
嗯，非常的有意思。嗯，我们呢还剩下大概5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再八卦一下你自己。嗯
啊，
你哥哥马健是2米出头了，是吧？
两米。
嗯，你自己也1米95、97的，97
对
吧？对。那既然说这个运动是一个。跟遗传有关系的，那我就问一下，你父母多高？嗯，
我父亲1米90
，OK，
母亲呢1米76，都是
都是高人，
40年前出生的人
，OK，
在那个年代算高个，
算高人。
对，我母亲76，我爸1米9
，OK， 那但是那说家里头也是，那再上一辈，你有见过爷爷奶奶吗？
见过，
爷爷高，
也高，我太爷也高，
哟，
四辈。
哦
啊！我见过我太爷，都挺高的。
嗯哼，
而且我家里好多人都从事篮球。我还有表哥，就是我妈的亲姐姐。
嗯，
我妈的亲姐姐的儿子也是打老北京首钢队的。
哟呵，
跟我一队。
哟，你看
老北京队的，然后就跟闵鲁雷啊这一茬的，你知道吗？现在已经都退役了，就是我表哥嘛，也是打北京队。
这个呢？
表哥、亲哥、
亲哥、表哥都打过一队
啊，我们都打北京队的。
这个呢，刚才我说什么？其实我是半调侃，我说正确不正确？我就这完全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说身高、爆发力等等，这个弹跳力啊、柔韧性都可以遗传的话，这个我们这都不可置疑的是可以遗传的。那我就经常我就有这个问题，我也没有个结论，就是智商是不是会遗传呢？是不是这个父亲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这个孩子就聪明人呢？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话题也太大，所以呢，今天不在这里展开讲。有人说这个人就是这个父母高智商的人呢，生下来的孩子经常是就会是不高智商，因为他有一个中和的作用。这个不知道是怎么，这不知道是真假的了。就
这个其实从体育领域上体现，就还剩3分钟、4分钟，我马上讲一句话，我
说。
曾经问过好多人，
嗯，
我说你知道在美国，
嗯，
需要多少年能培养出一个奥运冠军吗？
百年树人，
真正在美国，
嗯，
需要多少年能培养出一个真正的奥运
冠
军或者世界冠军？
嗯，
你这样快的5到6年。
哇，
5到6年，为什么啊？
对，
因为在美国的小学里边是没有校队的
啊，
美国的小学是没有校队，都是业余爱好，
对对对，
父母爱干什么干什么，下了学孩子爱干什么干什么，
随便玩，
随便玩，
嗯，
小学没有校队，只有到初中，
嗯，
才开始有这个意识组建校队，还是根据兴趣爱好，
嗯，
对吧？
嗯，
根据兴趣爱好组建了校队。
而且我没记错的话，基本上教练是不许说不啊，你不行，我
不
要你。
那不不是、
啊
不，那绝对不行。
那是真正，
甚至说
真政治不正确的人，
真、是甚至说是教练看上的高个子
啊。
那高个子喜欢弹钢琴，不喜欢体育，你也没办法拉他进校队。
对对对对对，
他只有在父母填表的时候，我儿子爱好什么？爱好篮球，但是我儿子是个小胖墩儿。那你教练不能拒绝他，你也得把他拉到校队里。这是从初中，
对，
初中才开始灌输孩子们对学校的颜色、logo、标识、吉祥物，
对对对，
有认知了，
有认知。
这是初中开始组建校队。打什么呢 ？AAU 啊，什么的，小学打 AAU 都自由组队，
嗯嗯，
对吧？自费，
嗯。
然后初中组建所谓的校队，有个雏形，
嗯。
到高中才是真正开始有高中联赛了，高中的球队、球员，他是逐渐形成这个体系，
嗯。
那么这里边需要几年？美国的球员，你知道科比没上过大学，
对。
凯文加内特没上过
大
学，这都是梦之队的啊，对吧？还有谁没上过大学？LeBron James，
詹姆斯也没上大学，对，
直接高中就到了 NBA， 就进了梦之队，拿了世界冠军了，就
对呀，对呀，对啊，
成才5到6年，
哦，
你要严格按照体系训练，
嗯，
就5到6年，
嗯，
你算吧，
他就是，其实就是说他的体育教育的基础。打得非常的扎实，但是又不是又不是强。
根据人种，他到这个岁数、出成绩的岁数，他就自然而然就出来了。中国的武术练到28岁，你让他打一套长拳，虎虎生风，有劲儿的时候，到老了就是意境，对不对？篮球一样，你想
太有意思了，好，各位听众，今天的时间可能最多还有1分钟，所以呢，我们在这放起了这个 We will
rock you，
yeah。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里了，因为以后呢，我向大家保证，我经常来请这个马教练到我的直播间来。因为特别是这个 NBA 的赛季现在马上进入进入季后赛了，是吧？
是
呀，所以呢，我们会有些时候需要点评等等。好，那就这样，我们跟这个各位听众说一声再见。下个礼拜呢，我是要跟一位也是跟马明身高差不多，1.95米，一个在国内演电影的一个白人兄弟，他以前在美国这个 Clemson University 克莱门森大学打过这个橄榄球，但是现在在中国演戏演的风生水起，一个演员，讲中文讲得非常好，我们来采访他。好，那各位听众，我们就再见了，
谢谢，
今天晚上
谢谢大家老师，
谢谢
各位听众
，OK， 好。